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今天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美。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继续来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是如何在初期教会来工作的，多次提到圣灵充满。当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圣灵充满了每一个人，让当时在场的这些门徒能够说各地的那些语言。那后来彼得被圣灵充满，连续讲了两篇道，我们知道这两篇道一下就有将近10000人来信了主。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这10000人信主，这是不是一件小事情。就在50多天之前，这些犹太领袖，这些犹太公会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以为这件事情就是了结了，没事了。但是没成想50天以后，主耶稣这些门徒再一次起来，奔着耶稣传说说死人复活，他们就很烦恼，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使徒呢就抓起来，把彼得和约翰抓了起来。抓起来以后，在审讯的过程当中抓不住把柄，因为治好那个40岁的那个残疾，这是一个事实，无可辩驳。不仅找不到破口，反而被彼得把他们推到了被告席上，来指责他们，就是他们把这个主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后来没有办法，把这2人释放了。这释放之前又恐吓了一番。我们看到撒旦的作为，撒旦首先是从外面来逼迫我们，来吓唬我们，让我们停止脚步，不要走主耶稣的路。如果逼迫不了，那么最后就恐吓。恐吓是常常使用的手段，这是撒旦。我们今天也特别是国内弟兄姊妹常常被恐吓，就把他们俩放了。那么到第23节说，2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这提到了祭司长和长老，没有提法利士人，没有提文士。为什么没有提呢？这可能是文士和祭司长长老有些分歧，因为从后面的5章，我们刚才读的5章34节就可以看到，5章34节说，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然后对他们说的那番话，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那么祭司长和长老和那恐吓这俩门徒的使徒的时候，文士可能没有说话，有分歧，说这儿把这话就告诉他们，告诉谁呢？会友，这儿提到了会友。会友啊，可能就是今天西方教会这个会员制的一个依据。那会友是什么意思呢？会友在原文里面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人。还有就是还有意思就是亲属。是自家人，可以引申到门徒。所以这个会友其实在这里面指的是所有属于基督的人，是亲属嘛。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是弟兄姊妹，不能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是弟兄姊妹，到其他教会就不是了。天下其实在神里面只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这都是地方教会，树林上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会友，是亲属。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好多教会有这个会员制， 实际上合不合圣经真理，大家去琢磨一下。那为什么是个会员制呢？设了会员制以后，就有许多乌七八糟事情出来了。比如说有的教会，你转到这个教会里面还有转会席，特别是浸信会，因为浸信会他不承认洒水礼，只有这个浸水礼他才承认。这个只有只承认浸水礼不承认洒水礼，其实我们往深挖的话，这里面有好多问题。那不承认，那就是说，那么洒水礼不被承认，那么是就等于没受洗。所以这帮弟兄姊妹在他们这个观念里面是排除在外的，就不是他们的人，不是他们的会议，不是他们的亲属，或者不是他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前面讲过，在历史上曾经这重洗派，就重洗嘛，再洗一次，重洗派是被定为异端的。但是后来这个浸信会学乖了，他不说你洒水礼不得救，或不说这些东西，但是你来我这儿必须再重洗一次。重洗一次的不好意思提重洗，那么好多这个教会就说转会洗，这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有会员制，有这样一个破口出现。会员制到底起什么作用呢？那真正如果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长期的聚会，卫生这个教会里面就可以了，不一定就是非得弄个会员制。其实会员制并不能把人拴住，如果这个教会不持守正道，乌七八糟随从世俗，那么好多属灵的弟兄姊妹仍然会离开。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会友在这儿说一下，会友并不是会员，是亲属，是自己的人，是属主的人。把这话就告诉这些其他的信徒、其他门徒。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这些门徒听见以后，就同心合意的高声说。你看他们听见以后做了些什么事？他马上同心合意的高声说，就是一个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下面这个祷告一直到三十节，这是什么样祷告呢？我一会儿我们再分享。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是什么意思？主是全能的神，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我们又是什么呢？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何等的渺小。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道，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在诗篇里面，外邦为什么争道，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儿说是圣灵托付大卫的口说的，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些诗篇，是那些那人们说是诗人大卫，其实背后的真正的做事的那是圣灵，大卫只是一个器皿。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传教神的话，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是圣手里面的器皿，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带人信主，把福音传给别人，别人信主了，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中心的摆上。外邦为什么争道，外面为什么谋虚妄的事。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还不是这样吗？你看今天这个外邦，这个地上争争吵吵，你打我，我打你，外面就谋算那些虚妄事。他们为什么争道，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就是下面二十六节，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说他们争闹啊，这地上吵作一团，彼此争战，其实他们还是最终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抵挡主。这个主是指的父神，抵挡神，抵挡耶和华，抵挡神，抵挡主基督，这是地上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看见，不管地上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立场那个立场，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看得很清楚，地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虚妄的。他们争闹，最后 他们的最后的目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抵挡神，来逼迫教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其实都是这样的。26-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希律我们知道，本丢比拉多也知道，这是为罗马政府服务的，在那里来治理这些犹太人的。外邦人那就是这些不信神的，逼迫神的。但是这里面提到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居然和希律逼着本丢比拉多外邦人放到一起，他们一起在这个城里聚集，要攻打圣仆耶稣。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选召的，他们理当是站在神的一边，但是现在他们居然和这些不幸的外邦人一起来攻击主耶稣，攻击教会，逼迫教会，把主耶稣当作他们的仇敌。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真的在某些时候和这些以色列民是一样的，和北国以色列，甚至和南国那些坏王治理下的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没什么区别。表面上在台上讲道，也在赞美，也在什么都做，就像北国以色列那个敬拜一样。北国以色列最后那个利未人都跑到南国以后就没有祭司了，没有祭司怎么办？谁花钱多，谁贿赂多，就给谁让谁多做祭司，假的祭司出来了，先是假的一大堆，那不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一个队400多个假祭司，假先知，什么都有，样样都不缺。从外表上看，跟南国的那个耶路撒冷圣殿是一样样的，但是他们做的其实就是一个表面的在表演，他们在攻击神，根本不信神。我们今天就是在好多教会就是这样的，居然以色列神的选民和这些不信的外邦人站在一起来抵挡神，把主耶稣当作他们的仇敌。28节说，这些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因为这些是神提前已经知道，预定是神的救赎，必有的事是这些人一定会起来攻击，一定会起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是知道的，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是神的预定，但是这些人去把主耶稣去钉这件事，我想是不是神的预定，神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但是这个救赎是神的预定，这是神的计划里面的。29节30节，他们恐吓我们，又提到他们恐吓我们，因为从外面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就是吓唬我们，恐吓我们。我们今天常常受到恐吓，那现在开始求了，现在求主监察，求主检查，检查这件事情，也检查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今天祷告说，我们能敢不敢在神面前求主检查我们，求主来检查我们的心，求主你的光照到我们心里面，让主来把我里面的心中的黑暗污秽能够照到，让圣灵的火能够把它烧掉。怎么检查呢？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就是检查求了两件事，一件事让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个我想有两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一个是指的教会，教会真的要大放胆量讲神的道， 今天教会之所以这么荒凉，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教会不敢放弃大家加深的道。有些道很刺耳，有些道人听了以后不舒服，所以就不敢讲，讲了怕得罪弟兄姊妹，讲了以后怕人走光了，教会没有人，不敢放胆讲。所以教会要放胆讲。第二个方面是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就应该放胆去传扬神，见证神，传讲神的话，传福音。下面说，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神迹奇事应在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这是求神，求神给我们服侍主的能力。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可以医病赶鬼，这是我们信心不够。不是说是我们听到，特别是那灵恩派的，特别就是崇拜那些医病赶鬼的。那圣经里面就说嘛，那生命经里面就说，那些假先知也有异梦，也可以行神迹奇事，而且还能行大神迹奇事。说不是说能够一并改过一定是神给的能力，不一定，撒旦也有这样能力。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摩西伸出他的杖，可以变成蛇，那么其他那些术士也可以变成蛇嘛。所以这是求神来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得到这样的能力，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来服侍神，在众人面前能够彰显神的奇妙的作为。31节说，提到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次祷告完了后，聚会的地方就开始震动，这个震动完全是圣灵充满带来的结果。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多次提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的平时要切切的祷告，求神，求圣灵充满，不是求圣灵赐下，已经赐下了，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求他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从他而来的能力，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可以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来行事，我们就可以放胆。怎么放胆？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真的我放不开这个胆量，稍微一逼迫我们就退却，别人稍微一恐吓我们就害怕，就不敢去做。所以求圣灵充满我们。这个祷告啊，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记录的一次公祷。这次公祷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那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要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祷告是可以让这个我们聚会的地方的震动的祷告。我们为什么今天听不到这种现象发生了？因为我们里面信心不够，我们好多时候是靠着自己的那个心思意念在祷告，没有圣灵充满。说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求圣灵充满我们，这样祷告才有这样的果效。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许多信的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上面24节提到了他们同心合意的下神说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又说他们是一心一意的。说同心合意，一心一意，这是教会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特征。如果教会里面不是同心合意的，你想东我想西，不可能做成神的工，这样的教会圣灵不可能充满。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不少教会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就不是吵架，甚至还能打起来。 你说这样的教会他圣灵怎么能充满呢？如果同性合一，一心一意，怎么会吵起来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最后要有圣灵的带领，在圣灵里面我们会合一，要放下自己的那个面子，放下自己的那些东西，把自己交给神。大家都是大家共用，这个前面有过，我们分享过，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这是初期教会只有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些信徒刚刚信主，而且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离开了犹太教，信了主基督，所以就受到他们家里面人的逼迫。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信徒呢，受到家里面逼迫，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生活来源。那么从外地过去的，因为五旬节嘛，从外地各地的到耶路撒冷的人很多，他们当时信了主以后留下来跟他们一块聚会，没有生活来源，那怎么办呢？那么大家凡物共用，所以有这样短暂的经历。那么后来我们从那个保罗书信里面可以看出来，已经就不是了，说这个不是说我们教会必须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他当时教会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一种特殊的经历。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看到这儿，因为是一心一意同心合一，因为圣灵充满，所以使徒才大有能力。使徒能力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从他们的那个知识里面，不是他们能说会道，而是因为圣灵充满以后，圣灵给他们的能力。同时因为同心合一，圣灵充满，所以众人都蒙了大恩，是每一个人都蒙了大恩。所以初期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是凡是靠神圣灵充满的教会。这是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圣灵充满教会必有的一个果效。必有什么果效？那就是这些使徒大有能力，众人必蒙大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真正主复兴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大有能力的教会，他们可以放胆去讲神的道，而且每一个信徒正是在神里面是蒙了大恩的，一无所缺的。虽然我们在仍然有苦难，我们虽然仍然会受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一定有从神而来的大恩，而且是我们越做神的功，神这个撒旦呢越去攻击。我们下面会看到撒旦马上就会用另一个办法来攻击教会。34节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因为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大家愿意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以后放到教会，放到使徒脚下。放到使徒脚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东西拿到教会以后呢，由使徒来决定如何分配使用。这个使用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比如说我拿的多，我就到时候我就多拿一点，不是这个意思，是根据人的需要分配。弟兄姊妹看，他们是把自己的田产房屋都卖了，这个按照今天的话说是远远超过了11奉献，但是他们是甘心乐意的。然后36节包括第五章提到了两个人，那么第一个提到的是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呢生在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就是在今天的地中海靠东部的一个小岛，离以色列不是很远。这个人呢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就是后来和保罗一起来同工的那个巴拿巴。这个巴拿巴特别提到了这个巴拿巴，那么这里面是有神的用意的。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家用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巴拿巴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田地和其他的那些弟兄姊妹一样拿出来放到使徒脚前， 供教会使用。那么这儿说到了巴拿巴，下面又衬托出另一个亚拿尼亚，说还有一个人，第五章，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也把田产卖了，但是呢是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你看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跟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是把所有的一分不留的都拿到了教会，而这个亚拿尼亚呢，打了个小算盘，打了个小舅舅，被他的肉体的私欲所掌控，最后就留下了几份，拿去几份。下面就发生一件事情，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你看这就很严重了。表面上看是他仅仅留下了几份，像自己留下了自己用。而这今天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认为这也是这没什么不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彼得说，这个田地还没有卖，那是你自己的。既然卖了以后，凡物公用都要发到教会。卖了以后，一旦卖了以后，这就属于教会的，因为这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你拿去那几份，他没跟彼得讲说，我留下的几份没讲。他说这是就这么多权势，从他那个下面妻子回答，卖了就这么多，所以这不是欺哄人，欺哄神。那么就问，那彼得是怎么知道的呢？亚拿尼亚做这件事情，只有他知道，只有妻子知道，没有。可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我们可以肯定会想到，那这是肯定是圣灵。所以彼得圣灵充满，他有圣灵这样能力，他有属灵的眼睛，圣灵会告诉他。我们今天看到有好多的主的门徒，我们的信徒常常神透过他能够看到一些东西来，这是圣灵，圣灵会引导，说他是欺哄，没有全然的奉献。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就容易想到马拉基书，就是旧约里面最后一章，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当时我们在查第三章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记得，有个姊妹就跟我们就争起来了。马拉基书第三章谈到了十一奉献，我们回过头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是怎么谈这个奉献的。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所以好多教会不愿意不敢去讲，但是这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写出来我们就得讲，如果不讲，弟兄姊妹们不清不楚，最后糊里糊涂的，到时候主耶稣再来时，我们到基督台前，我们受审判时候是无法交账的，所以我们好多真理我们真的要明白。那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一谈这个十一奉献，教会又要钱，不是教会要钱的，真正是我们真的从真理里面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是什么样，不要在这个上面软弱跌倒了。那马拉基书第三章谈到十一奉献两方面，一个是第八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下面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过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就说，如果在十一奉献和当谢的供物上面没有做到，神说这是夺取他的供物。为什么？因为这十一奉献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在地上工作，我们挣的 我们挣的这个钱，这个钱实际上整个都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化成十份，九份给我们留下，十份再放到神手里面，因为十份真都是神的，神给我们九份，他只留下一份。如果是没有做到，神说这是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这很明显，如果我们十一奉献做不到，真的是有咒诅的。那下面说了，如果是做到什么，做到了以后是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说十一奉献做到了，神是大大的祝福，你会挣的越来越多。你根本不会因为十一奉献拿出那个钱 放到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亏损。当时我们就是奉献这段时候，那个姊妹就不干了，白纸黑字自己放在这儿，他说是神没有咒诅。我们为什么遇到这儿？因为经文到了这儿，我们就要分享，因为这清清楚楚的告诉我，这是神的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意添加的。所以这是我们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上给撒旦留了破口。撒旦在一开始逼迫这些使徒，不让他们去传讲死人复活，不让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最后没办法恐吓也不行，最后你看他用了这一招，从外面来不行，从里面，从心思意念，从里面来复试。所以撒旦就透过亚纳尼亚这个体贴肉体这个心来找到了破口，来攻击教会。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个奉献，其实是撒旦在攻击教会。所以我们当我们正是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撒旦留破口，特别在十一奉献上。将来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在十一奉献上将来是没法交账的。假如今天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也像初期教会亚纳尼亚这样没有做到十一奉献马上扑倒，我想在聚会的现场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会扑倒在那儿。但是主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神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不是说神就降低了标准，没有这样的要求。神的话从来不会改变，神的话从来不会改变。神之所以没有像今天没有像亚纳尼亚那儿去做，是神的怜悯，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下面看到亚纳尼亚连悔改的机会神都没有给，就怎么注意一下，亚纳尼亚神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们看下面怎么说呢？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然后呢，第五节马上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你看神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说完以后马上断了气，马上审判。这也是神的应许，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就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教会真的神就给教会这样的权柄。我们看到使徒彼得是代表神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有圣灵去做，马上亚纳尼亚就断了气了。彼得没有给他机会，神没有给他机会，连机会都没有。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今天虽然做的不够好，我们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机会。那么这个机会该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如果到我们借助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做到十一奉献，我想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我真不知道。下面第六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就这样，就因为这件事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不说，把自己的永生都丢掉了。亚纳尼亚是不得救的。第七节，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你看，他说就是这就这么多，有西红柿。彼得为什么问他呢？彼得是给这个他妻子机会的，神没有给亚拿尼亚机会，但是给了他妻子机会。但是给了他机会，说你卖天下银就是这些吗？如果是这个时候承认，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下面的结果下场。但是说就是这些，神给了悔改的机会，他没有珍惜，没有抓住。所以有时候神给的机会不是无限的，我们先说神的恩典，神是赐恩典的神，但是神给的机会不会是无限的。亚拿尼亚神立即审判，那么他的妻子神给就给这么一次机会，他没有抓住。下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每当你丈夫之人的脚一交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了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就这么快。所以我们真的，我是相信，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以为在每天在服侍神，很火热的在服侍，但是有的我相信已经神已经审判了，只是不到那一天，没有公布的时候。神的恩典不是那么无限制的，神的机会不是无限制的给下去的，什么时候拿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不是像我们好多说这个恩典福音讲的啊，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你随便犯罪，随便犯罪，犯到最后，你最后一刻那个悔改就行了。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哪一刻是我们的最后一刻？好多弟兄姊妹不警醒，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这是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警醒。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生惧怕。那肯定惧怕，解皮底下发生这样事，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就命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这儿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说当教会里面有破口的时候，撒旦他一定会进来。撒旦就在那儿，一直在那儿转悠，每天在那儿转悠，每天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边转悠，在教会里面转悠，他就等着破口。没有破口，撒旦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但是只要有破口，撒旦马上就会进来。他攻击不成，逼迫不成，恐吓不成，最后哎呦，有个亚拿尼亚体贴自己的肉体，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好，就在他身上的下手攻击。但是没成想，彼得有圣灵的充满，识破了魔鬼撒旦诡计，立即把这些事情处理，立即审判。撒旦没有得逞，但是今天教会撒旦常常得逞，撒旦常常在今天教会得胜啊！我说主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但是事实上，撒旦常常得胜。我们教会没有初期教会彼得这样的看见，没有属灵的分辨，所以也识破不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就被魔鬼撒旦使给利用了，一次一次被利用。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是口口声声我全然的摆上，嘴上全然的摆上，有这样的心智，但是十一奉献做不到。那么这叫什么？这就叫假冒伪善，说谎。说谎神是绝对不会容忍的。那么提到假冒伪善，在马太福音的23-27节。马太福音的23-27节就提到说什么呢？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不要，这是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叫假冒伪善，是因为他们假冒伪善有祸了。 那今天我们如果是蒋某伟上也有祸，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我们蒋某伟上这个教会，就像是粉饰的坟墓一样，外面光鲜亮丽，里面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给撒旦留破口，我们做不到就不要说，说了就去做，说了不做就是说谎的，就是假冒伪善。全教会的人听见这声都惧怕。所以从前面我们看到撒旦的诡计啊，真是多种多样，但是我们有一样，那就是神的话，圣灵。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让圣灵充满我们，按照主的心意行事，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撒旦不管用什么招数，他都无能为力，他们在我们身上没有破口，我们就不可能被他利用。无论逼迫也好，无论恐吓也好，无论在里面来腐蚀我们，来蚕食我们也好，都没用。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个神给这个教会的权柄，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亚拿尼亚和他妻子这件事情马上审判，立即审判。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种情节，是神的怜悯，神的忍耐。我想神为什么把这一段事放到圣经里面，那么神的心意是要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亚拿尼亚这件事情当作我们一个警醒，我们不要犯他错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被神立即审判，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做不到和亚拿尼亚一样这么假冒伪善，将来一定会受审判。所以主耶稣说，将来有许多许多许多还主啊主啊人他不认识，所以将来有许许多多像亚拿尼亚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求神来真是来帮助我们，常常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的里面有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一个人，用真的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轻易许愿，也不要发誓，神不让我们发誓。有弟兄姊妹常常许愿，你要许愿，许愿的时候要想好了，许的愿一定要去做。在十一奉献上，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不要在上面跌倒了。那个钱到这个钱到了我们兜里面，我们挖出拿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想一想，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就神加倍的祝福我们，我们不做神是会咒诅我们的，这是神的话。那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